各位听友好，现在是台北一周节目时间。今天本台台北特约记者陈民峰为大家介绍这个星期台湾的大事，欢迎您收听。民峰你好。
索菲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民峰，今年是八九民运，也就是六四天安门事件30周年，来自全球的民运人士齐聚台北，举办多项活动，请你为咱们的听友介绍一下好吗？
哦，好的。事实上，自从1989年6月4号天安门事件以来，在台湾的中华民国领导人从来没有在六四前夕接见大陆民运人士的潜力。但是今年呢，台湾的总统蔡英文在5月23号打破了这个长达30年的顾忌，在总统府接见华人民主书院访问团的成员。那王丹是以华人民主书院董事的身份跟蔡英文会晤，同时会见的人还包括流亡的民运人士王军涛、周峰锁、方正，还有维权律师滕彪，以及历史学者吴仁华等等。那蔡英文总统在接见的时候说，在六四天安门事件30周年的前夕，华人民主书院在台湾规划的这一系列的活动，再一次的提醒了台湾人历史上所发生过的事情，也提醒中华民国民主的可贵。那蔡英文也告诉这些民运人士，在北京当局提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之后，作为民选的中华民国总统，他没有犹疑或是模糊的空间，必须要阐述清楚中华民国政府的立场。他还强调，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不是现在享有自由民主人权的一个国家愿意接受的方案，也不希望给对方造成误解或者是误判。
以六四事件为主题的国际研讨会以前似乎大多在香港举行，这次为什么移到台湾呢？
是，这场研讨会的名称是六四事件30周年中国民主运动的价值更新与路径探讨研讨会。那主办的单位是华人民主书院跟香港市民支持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简称支联会。会议一共是2天半，当年八九民运参与者跟研究者都齐聚一堂，重新还原当年的现场，讨论未来中国的情势。没错，六四的纪念研讨会以前都在香港举办，这是第一次大规模的移师到台湾。那为什么要移师到台湾举办呢？华人民主书院的校长陶君行说，如果在香港举办的话，有1/3甚至1/2的与会者都来不了，比如王丹、吴尔开西、封从德、王希哲、杨建立等民运人士，他们大多数都有被香港拒绝入境的潜力。而在雨伞运动之后被拒绝入境香港的，除了民运人士之外，又扩大到包括台湾部分的公民运动人士。当然，陶君行他没有提到的是，台湾目前是由主张台独的民进党执政，已经是全球华人对抗中国的最大力量。
那这场研讨会有哪些民运人士出席？主要的论述有哪些呢？
是在整场的会议当中，除了王丹、吴尔开西跟封从德等台湾熟知的学运领袖之外，比较引人瞩目的还有吴仁华扎实的历史研究，为当年的历史重新贡献了很多重要的史料。那吴国光提出了六四事件政变说，他认为这个六四学运过程当中，邓小平调动军队撤换领导人，乃至于任命新的领导人，其实是一场军事政变。那这个说法引起现场正反意见呢，可以说是激烈的辩论。另外还有知名的维权律师滕彪也出席了研讨会，他提出了在中国高科技集权主义之下，公民如何持续行动的问题。还有刘晓波思想遗产跟八九后的中国维权运动，也是会场上多次反复提起的话题。那六四学运领袖王丹则说，六四是全世界的记忆，希望借由这次的活动在国际华人圈里面重建记忆。他强调，许多当年的参与者仍然坚持理想，持续努力，也绝不会轻言放弃。所以他将这次的活动总结为16个字，永不忘记，永不放弃，重新团结，再次出发。
那除了研讨会之外，在台湾还有什么其他活动举行吗？
是，除了研讨会之外，主办单位还在台湾推出了几项中国六四事件30周年特展，包括一个叫坦克人装置艺术，在中正纪念堂广场举行，将持续展出到6月4号。另外有室内特展、摄影展跟自由音乐节等等，也持续展出到6月4号。那压轴的当然就是中国六四屠杀30周年烛光晚会， 预定6月4号当天晚上6点到9点在中正纪念堂自由广场举行。主办单位华人民主书院目前很希望蔡英文总统在当天晚上能够出席。
台湾学术界对六四事件30周年有什么评论吗？
六四30周年的前夕，史学泰斗余英时教授在他美国新泽西州的家中接受中央社专访的时候曾经提到，他说中共目前正在用麻醉的方式统治中国，就是允许老百姓尽情的享乐，但是严禁批评政府，聚众发表反动的言论，否则就会冠上一个妄议中央、寻衅滋事的罪名。但是他强调，把所有人都变成像动物一样，只讲吃喝玩乐，没有任何理想，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余英时教授他不认为习近平压制言论能够成功。他说，如果一党专政、一人专制，或是一个王朝专制可以成功的话，那今天中国应该还是秦始皇的时代。但是秦始皇很快就垮掉了，所以他认为共产党的崩溃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好的，那就谢谢民风。
谢谢索菲，谢谢各位听众。
各位听友，今天的台北一周节目到此结束。本次节目由索菲主持，苏丽娜的技术制作。下个星期五的台北一周节目时间，我们再会。